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这章的题目是破碎爱主跟主，破碎爱主跟主。这紧接着是一章，就是当拉撒路复活以后，耶稣的荣耀彰显在伯大尼这一家的时候，我们看接着发生的事情，也就是在月节的前六天，快到月节了，可以说是耶稣最后一次在伯大尼坐席，出现了这么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就是一节到十一节，抓住机会破碎爱主啊，主要的是指着玛利亚说的。玛利亚，这个玛利亚就是拉撒路的姐姐，马大的妹妹，马大的妹妹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所以月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又一次的机会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，就是这个家庭，耶稣来了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啊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。我们知道啊，在别的福音说的很清楚，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，大家查原文呢、啊，这个人地名义你就知道了，这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，就是曾经长过大麻风的西门，就是马大的丈夫，是这么个关系啊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坐席，马大的丈夫啊在欢迎耶稣，我想也是个感恩回报，耶稣在我们家里行了这么大神迹，所以耶稣就来了啊，预备宴席在这里。底下接着说马大伺候，就这四个字啊，马大有改变了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看见耶稣也曾经在伯大尼，但是怎么样，马大一面伺候一面发怨言，思虑烦扰，又怪耶稣你怎么不叫我妹妹来帮我忙，又怪妹妹她一天的坐那看圣经听听耶稣讲道也不来啊，烦得不得了，忙得不得了，乱得不得了。但是此时此刻马大他的恩赐就是伺候，所以现在耶稣再一次来了，没有看见他发怨言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在思虑烦恼怪东怪西，他在默默的伺候。这四个字就表示到马大这一次对主感恩的回报，改变，没有再发怨言了，本来最爱发怨言，这个大家自己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就知道了。后来耶稣批评了马大，耶稣说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没有人能夺取的啊！就是耶稣曾经批评过他，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只说马大伺候，默默的伺候，可抓住机会了，因为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，机会不多。底下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，拉撒路不必说话，他本身就是一个见证，所以一个人生命改变就好比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样，本来我们老旧人都臭了，过得像坟墓的生活，老旧人那臭啊，没人爱理我们是吧？没有改变之前，老旧人的光景就好像在坟墓里四天一样，但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，所以我们的灵性也要复活，所以他不必说什么，他没有说话，他也没别的，就坐在耶稣旁边就好了，就好了，就是这个感恩的心。而且呢，他就坐在那，人家看见他就信主。你看后面讲，看见拉撒路人就悔改了。这个拉撒路是耶稣叫他复活过来的，他本来是没有希望的人。你不必说话，你本身就是见证。这是一个。第三个人就是玛利亚了，大家看第三节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四福音不同的福音形容的不同，实际是一件事，是一件事啊。写在马太啊、马可和约翰啊。那么他啊，爱主爱到什么程度，把真拿达的香膏极贵一斤，而且告诉你值30两银子，相当贵啊，这一瓶香膏啊，马可福音说他打破一瓶，不打破怎么这个香膏造不出来，那跟挤牙膏似的挤一点点 整个的为主破碎，他愿意交在主的身上。马太福音说他是交在耶稣的头上，这里是说他特别用这个香膏来抹耶稣的脚，其实是不同的形容，等于说他又膏主的头，他又抹主的脚，在这里特别形容他把这个香膏抹脚，这什么意思？玛利亚平素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主的话，但是在拉撒路他的弟弟死的这件事他失败了，他看环境了，他对主没有信心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经过耶稣这么一个大神迹，将他弟弟死里复活，所以他无限的感恩，也看到自己的不配，所以他宝贝耶稣的加美的脚中，耶稣走到哪里叫人复活，走到哪里给人带来希望，给人带来信心，所以他抹耶稣的脚。而且呢，女人的头发是最尊贵的，人一天打扮就是这个头发，他竟然拿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，你就知道他不要自己的尊荣，而尊荣主，爱戴主，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，屋里就满了香气。结果呢，第四点，有一个门徒就是将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不高兴了。有的福音说是说有几个门徒不高兴，最不高兴的就是犹大，因为他把钱看得太要紧了，耶稣他不要紧，死就死，他最看重的什么是钱啊？他就说了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意思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人家玛利亚见爱主的奉献，有人认为可惜啊，所以马太福音说何必这样枉费呢？太浪费了。所以现在有一些爱主的人，干脆把自己学业、青春、家庭啊、金钱、事业，样样都放弃，来跟随主，好比玛利亚打破玉瓶一样。有的人就认为可惜。你说是可惜吗？啊，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其实犹大心里根本没有穷人，他只有他自己。所以约翰福音形容最好，乃是因为他是个贼。他平常跟着耶稣啊，他是管钱的，他拿着钱囊常常的小偷小摸，取其中所存的，所以他是个贪污犯呐、啊，他一定改账嘛，小偷小摸。这耶稣叫他去买东西，叫他去周济穷人，他偷偷就拿一点，拿一点，拿一点。平常小偷小摸，到了时候一定卖足，所以就暴露了。其实他心里哪有穷人呢？根本没穷。底下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这里比较简单，在马太福音写的最详细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要难为这个女人，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”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这里只有这一句话啊，两句话啊。耶稣在那马太福音也说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就是说他预先高主，就等于预先给耶稣安葬。因为犹太人是这样，死了的人呢要用香膏来抹，表示为他安葬，对他的爱戴啊。但是耶稣还没死呢，他就想到耶稣啊，你将要为我们的罪要死，要埋葬，所以他预先就把香膏浇在主身上，说明这一个玛利亚他是抓住机会爱主，因为他知道耶稣就要上十字架，耶稣哪有机会再到我家里来，这个机会太难得，所以我们爱主要抓机会。你说我等等吧，你等等吧，你等到什么时候爱主？那有时候等到老了，你不知道你明天如何，你也不知道你明天你还会得什么样的病，你还有机会爱主吗？啊，或者你现在身体很好，你不爱主，有一天你身体都衰败了，都有病了，你怎么去奉献给主用呢？啊，所以耶稣说，由他吧，意思你不要难为他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所以有一等人呢，很会忙碌服侍啊、行善呐、啊，心里只有穷人，没有主。玛利亚是心里有主，这是最要紧的。而犹大呢，根本连穷人也没有， 他那不过嘴巴讲讲而已，他心里根本没有主，也没有穷人。他想的是这三十两银子给我多好啊，所以以后他卖主的时候多少钱呢、啊、就是三十两银子，就三，结果自己也没得到。最后呢，耶稣钉十字架死了，他后悔了，把三十两银子扔到店里头去了，啊，也没有悔改，是吧？所以这都没有用啊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啊，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，她的香膏，啊，一直流芳到如今，世世代代。耶稣在马太福音还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。”给万民听的时候，你们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，以为纪念。所以我们什么地方传福音，什么地方讲奉献，玛利亚怎么打破一瓶，我们该怎么奉献，对吧？我们到底爱主是怎么爱，是一点点的 给主一点香膏呢，还是整个的打破整个的一瓶一斤，就是整个的都给了主呢？是不是这样的啊？无保留的来爱主，来奉献。那底下我们接着看，这一段就是他抓住机会破碎爱主。第九节，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，他们来干什么？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你看大家都要看看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真活了。你想啊，如果拉撒路一直死了没有希望，谁来看？哪个来看一个臭死尸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来看，活了嘛，真正活了，而且就坐在耶稣的眼前，是吧？所以大家都来看，不但看耶稣，而且来看看这个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拉撒路。十节，但是祭司长呢商议，连拉撒路都要杀，你看这祭司长啊，凶手一样，是吧？因为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，你传我，我传你，传了很多人，那么大家都来看，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人死了怎么活过来了，信了耶稣啊，因着主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主。那这就是第一段，所以我们看啊，一个生命的改变，死里复活就能够吸引这么多人，所以耶稣啊，很多人信了主。底下我们看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是一段，这段是什么呢？这段是耶稣啊凯旋进京，就是他啊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，得到了荣耀。那这段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耶稣在他受难之前公开的宣告他是弥赛亚，是那将要来的荣耀的王，是荣耀的王，这是一次宣告，而且也应验经上的话，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就提到那一个王，公义的王，谦谦和和骑着驴驹子要来，所以这件事果然应验。那么这一段也是写的比较简单，在马太福音写的比较详细，是先是说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去牵一匹驴驹来，然后耶稣骑上啊，耶稣进城，那么受到了大大的欢迎称颂，所以这一个驴驹很要紧。耶稣要进城，耶稣要得荣耀，一定要骑一匹驴驹。这匹驴驹实在是啊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今天啊，主所拣选的，我们要做谦顺的驴驹，让主骑上，让主得荣耀，让主得荣耀啊！所以要这样的谦卑，这样的顺服啊！你看驴驹默默无声，主。让我在哪我就在哪，走到哪里主得荣耀，不是驴驹得荣耀啊！所以我们要真是像这匹驴驹一样，这次是主凯旋进京，其实从这里开始就是最后的受难周开始了，耶稣进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看第二天许多人呢上来过节，今天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啊，这些人为什么都聚集？因为月节要到了嘛，所以大家都聚集，天下的犹太人都来了啊！他们竟然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”何塞纳就是赞美称颂的意思啊！大家这么欢迎啊，这不是应验经常的话吗？啊！ 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的王。其实耶稣第一次来并不是做王，第二次来要做王，他这次就等于预言一样，也就是耶稣公开的啊，向当时这些犹太人，向世上的人宣告，他就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，荣耀的王。耶稣第二次来呀，大有荣耀降临，啊，大有荣耀，不像第一次卑微降在马槽里，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这次大家呼喊呐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是以色列王。耶稣就得了一个驴驹，就骑上，如经上所记，西安的民呐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所以主的话都要应验的，果然都应验了。这件事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。这意思说旧约先知对耶稣的预言，到新约耶稣来以后，这事都要应验，使门徒以后就会想起来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，这件事经历的时候恐怕你还不明白，等事后以后你会想起主的话，哎呀，真的是这么回事，果然应验了啊！所以主的话句句都要应验，旧约先知所说关于主的事没有一句是落空的，都应验了啊！所以众人呢啊，果然像耶稣这么行了。十七节，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，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啊！所以这一次的聚集不但欢呼，而且有人做见证。什么人做见证？亲眼在当场看见耶稣怎么样的叫这个死了的拉撒路复活过来，这些人就是见证，他们也在做见证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自个经历了看见了，我们要做见证啊。什么叫见证啊？见证翻译出来就是目击者，你亲眼看见你就要做见证，是吧？众人因为听见耶稣行的神迹就去迎接他啊，哎呀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，欢呼啊，赞美啊，迎接主啊，大家手拿棕树枝啊，都是称颂神。这个时候法利赛人气坏了，你看十九节证明法利赛人呐、他们的失败。法利赛人彼此就说了，看呐、你们是徒劳无益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那法利赛人害了半天主一点用都没有，反倒众多的人都在欢迎主，这就是宣告自己的失败啊！这是到十九节啊，底下二十节还有到二十二节，你看这两节什么意思？那时上来过节的人中啊，有几个是希利尼人，就是外邦人，希利尼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”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场面吧，这个神迹，又看耶稣进城怎么样的荣耀，他们也想来见耶稣。那腓力呢就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跟腓力一起告诉了耶稣。那耶稣有什么反应没有啊？那大家就要看最后一段二十三节到三十六节。耶稣不但反应回答，但是耶稣的回答不是单指着这几个希利尼人，借此耶稣向众人做最后的宣告。所以我们知道最后一段的十二章，最后一段是最重要最重要，在这里也包括几段啊。先看就是从二十三到三十六这一段，最后有两三段，是不是？先看二十三到三十六这一段，这段就是耶稣救了这个腓力和安德烈，不是不告诉主吗？所以有几个希利尼人要见他。你看耶稣回答的，我开头看着我都有点看不懂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人家问耶稣说你要见你倒回答你倒愿意见不见人，耶稣好像不知道呀，不是耶稣回答的意思是什么？今天你们不是来见见耶稣，乃是这里耶稣的宣告里告诉人应该怎样的舍己的来跟主侍主。所以这段题目就是要舍命侍主跟主。你不是见见耶稣，见见主很容易啊，你看看他，你要知道现在的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，所以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你看看我有什么用。你要真的要怎么样，不但见他，要信他，要跟他，要服侍他一直到底， 那才是真正的意义。所以耶稣就宣告，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什么叫做人子得荣耀？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，耶稣上十字架以死来荣耀神，这是最终的一个荣耀神。底下耶稣有几个宣告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连着到36节为止，一共有五样宣告，五样，就是五句话。第一句话就是24节、25节这两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
一饼太子不落在地上死了，仍旧是一饼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
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散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这两节是耶稣啊，这个向众人宣告的一个意思。什么意思？每一句话，每一个意思里面都是指着主自己，也是指着主对门徒的要求，对你我的要求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是门徒，这你们也代表希利尼人也好，犹太人也好，你要做主的门徒吗？那你要知道什么呢？一粒麦子，要做一粒麦子。这一粒麦子是谁？就是主自己。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耶稣为我们将要死，钉十字架，那个时候还没死呢嘛，耶稣就要死了。如果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个跟后面耶稣的第四个宣告有相似的地方啊。第四个宣告就是32节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跟主，万人来归主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麦子也是这样，是啊，你秋天的时候，快到冬天，你把它种了地下了，死了。经过大雪、霜冻、寒冷，这个麦子不是死了吗？但是到春天的时候活过来了，结果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这就是主，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牺牲。这第一点就是主耶稣以死的代价来得人，死的代价，死了。如果不死了，你仍旧是一粒。我们不能跟主了一辈子，仍旧是一粒，还是你这一粒。每每多一个信主很多年，还是一粒，是吧？所以这麦子只有死了，他才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你看那麦穗一粒一粒一什么呀？啊，一朵一朵的麦穗，是吧？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所以这里这不是强调一个字，就是死。但是死不容易啊，我们老旧人常常死不了，对世界没有死，对人情人爱没有死，对人的话没有死，一句话都会生气，一个脸色都受不了啊。对金钱没有死，对世界的享乐没有死啊，所以我们要对一切死。你死了，你就结出许多子粒，你不死仍旧是粒啊。所以耶稣25节就解释上面，你爱惜生命，你就失丧生命啊！你在世上，你恨恶自己的生命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恨恶生命什么？舍弃生命的意思。你爱他，爱得不得了，那你只为你自己活，你最后失丧生命。所以马太福音16章，耶稣说：“人若赚得全世界，你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”像纽约三月五号发生的事情，3月5号那一天。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姊妹，是吧？为了几万块钱，结果两条命死了，半夜当场就被凶手给刺死，乱刀扎死的。为什么呀？他一直就是发财的心，老没个够，最后顶了一个餐厅，叫做什么？批发店，每天有几万块钱的现款收入。好了，两个人就看这点钱吧，也没存银行，当夜就死掉，两个性命，10万块钱差不多换了两条命，这不是吗？ 你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你不肯为主，你也不肯爱主，今天的结果你保连命都保不住，不要说钱了，是吧？就失丧生命了。你为主的缘故，你恨恶自己的生命，生命舍弃生命，就保守生命一直到永生。这是第一个宣告。第二就是26节，26节我们大家念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所以这个第二个，第一是要我们要付上死的代价，我们这一切要死，第二就是我们要侍主跟主啊。你要服侍主，那你先要跟主，主在哪里你在哪里啊。哦，我愿意服侍主，主去哪里，主说去东北你不肯去，说西北你也不肯去，去非洲你也不肯去，是吧？所以这里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服侍主跟从主，我在哪里服侍我也要在哪里，而且如果有人要服侍我，父必尊重他。你说都不配呀、啊！我们这些人如泥如虫如蛆，父都尊重你，是吧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服侍主，蒙父尊重。服侍主的人就是跟主，跟主是主，那就是你也要舍己，不然跟不上来呀、啊！我还要埋葬死人，我还要亲戚，还有家里人舍不得啊。27节，大家看，27节是耶稣的忧愁叹息。接下来耶稣又一个宣告，就是27节、28节，我们就不念了。这里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这里耶稣在说到这么说，耶稣在这里什么呀？为他就要上十字架，他心里有忧愁，有什么？有忧愁，有难过，他就祷告神。耶稣不像我们，忧愁怎么的就不上十字架，他祷告说，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那就是说他求神帮助他，因为耶稣在肉身呢、啊、跟我们一样啊，知道疼啊，知道痛苦啊，而且最大的痛苦，父都要离弃他，为了我们人类的罪，所以耶稣心里的很沉重啊。所以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，就这句话，耶稣甘心乐意。什么叫荣耀？就是耶稣要以死荣耀父名，这就是第三个宣告，以死荣耀父名啊，死来荣耀神。当时天上都有声音回应，就是父的声音，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啊。耶稣的一生就是父荣耀了他的名，再荣耀就是上十字架，耶稣上十字架，父就更得荣耀了。站在旁边的人听见就说打雷了，他们都不懂，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啊。底下耶稣就回答了30节，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这就说明啊，父神在天上都为耶稣做见证，证明耶稣是父所差来的，是他的父，而且有回应啊。所以一共我们看看，一个是马太第三章，一个是马太17章啊，一个是耶稣从水里上来，天上有声音，耶稣在黑门山上变化的时候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这里又一次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天上有声音，就是父亲自见证回应，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这就是父见证，也是印证耶稣将要以死来荣耀父的名啊。所以耶稣是为你们的缘故。底下31节、32节是第四个宣告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魔鬼啊，魔鬼就是世界的王。约翰一书啊5章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他就是那个王啊。他但是呢，他将要被赶出去，怎么被赶出去？耶稣在十字架上打破了魔鬼的头，战胜了魔鬼， 战胜了死亡啊，战胜了阴间啊，也被赶出去。32节，这是耶稣的一个宣告，什么？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那就是十字架，上十字架嘛，举起来了，上十字架了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。耶稣死却是万人归主，上十字架，所以我们也要跟主同死啊，上十字架，要经历这个死，尝这个死的滋味。所以从头到尾，你可以就可以告诉我们，耶稣所走的路是什么路？窄路啊，十字架的路啊，一句话，要死啊，要牺牲啊，要舍呀。那今天我们做的门徒不是一样吗？我们要跟主啊，我们认定啊。所以我们弟兄说，我不是走发财的路啊，我们谁也不敢走发财的路，是不是？要跟主，要舍己，主被举起来，万人归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高举这位钉十字架的主，他已经被举起来了。所以这诗歌说，我要高举宣扬主十字架，直到在主台前见面，是吧？那时听见他说，忠心仆人，十字架可换公义的冠冕，是吧？所以今天你我们怎么举啊？我们有没有举？我们要把十字架举起来，是不是？主被我为我们被举，我们要高举这个十字架，万人归主，真是这样。你什么时候你高举十字架，就有人被吸引，能够信耶稣。所以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众人回答说，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，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？不懂啊，好像还是以为是律法上的话，实际他没有理解。其实是旧约先知多次预言耶稣要死，必须经历死。这个人子是谁呢？可见的听了半天耶稣所讲的话，不认得人子是谁。人子就是主耶稣，神的儿子，降世为人，必须经历十字架，成功救恩，才能够救赎你我啊。所以他这人子是谁呢啊？所以许多人发这问题。所以今天你我们要越读经越经历，我们要认识人子是谁啊。他要为我们的缘故钉十字架，成功这个救恩啊。最后一点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耶稣就知道自己很快就要上十字架了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，这就勉励门徒了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，那在黑暗里行走的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了。就是抓住机会与主同行，这个意思就是你趁机会，你要做光明之子，你要与主同行，主就是光，你要抓住机会。因为当时来讲，耶稣很快就要上十字架，所以要趁着光，在光中行走，在黑暗里没有人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所以36节说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就抓住机会的意思。你我今天也要抓住机会啊，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要做光明之子，要信从这光，因为主就是光，信他，从他，就是跟他做光明之子。你看到36节，这不是五句话，这五句话就是耶稣自己也是教导我们啊，我们要跟他，最终我们要做光明之子。底下31节到50节最后一段，这段是指着这些个不信的人，法利赛人讲的，这些不信的犹太人，不信弃主，离弃的弃啊，不信弃主必受审，这是最后一段。不信的人，你最后一定受审判，而且主说我不审判你们，我所讲的道有一天审判你们。所以你信你就得永生，不信罪就已经定了，所以要信。他们就是不信，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，隐藏了。所以耶稣啊，工作完毕，说完了话立刻就隐藏，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。是可见的神迹并不能救人，他里面刚硬啊，还是不信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这不是以赛亚书53章第1节，先知在叹息， 这也是预言。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很多人不信，上十字架之后一直到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人刚你吗？不信啊，他们所以不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什么，就引用这一段话，就是四十节啊，这段话说什么，说啊，主啊，不是在第四十节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这意思就是任凭他们，你一直心蒙脂油啊，里面刚硬，瞎了眼，硬了心啊。所以这两句话，不信的人就是瞎了眼，硬了心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灵眼开呀、啊，你认识耶稣是谁呀、啊？啊，不要硬了个心啊，刚硬到底呀、啊。免得看见，心里明白过来，我就一直不敢接受主的意志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。你看这里证明，不但犹太人信主，连官长就当官的也有信主的，只因为法利赛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，大家暗暗的只做主门徒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啊，这也是提醒我们的啊，你不要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，那到时候就不承认了啊。底下最后还有一个大宣告，大家看啊，四十四节，耶稣又一个宣告，等于六个宣告。你看耶稣大声说，这不是宣告吗？说什么？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。人看见我就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啊！恶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所以主要的是到四十六节这一段啊，耶稣大声宣告什么？就是你要信主，主是光，你要信他，你就不在黑暗里。你信他的意思什么？就是信主是父所差来的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最终叫人信，可惜后面人还是不信啊！我到世上来就是光，所以耶稣一再自己啊，见证自己是光。那么我们大家要就近这个光，那么你信主，你就不在黑暗里啊！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已经信了主了，我们要信到底，你不要在黑暗里，是吧？你什么时候怀疑你不信，那么你就在黑暗里了。四十七节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那么你怎么样？你将来要受审判。但耶稣说，我不审判他，因为我来不是为了审判。那么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们是什么？耶稣不审判，是耶稣所讲的道要审判人。所以这个道有全能啊，你今天不接受这个道，有一天这个道要审判你啊。主的道告诉你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你就不信，那你就结果这道不是审判你吗？结果你灭亡，你就得不到永生，是吧？这个道要审判你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遵守。这些人为什么受审判？弃绝主不领受主话。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刚硬的，又弃绝主又不领受主的话，所以有审判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的，最后要审判。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，唯有我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耶稣见证自己呀、啊，耶稣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自己讲，都是他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讲。你看耶稣多么谦卑，占地位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。耶稣始终的高举父，见证父，他所说的话就是父的命令，叫我怎么说，叫我说什么，我就讲什么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的仆人，我们更要这样，不是凭着自己说什么，叫我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意思说父叫他说的话就叫人得永生，没有别的，就叫人信他就能够得到永生。故此我讲的话正是照着我父对我说的啊。所以这个全篇几乎都是主的讲道啊，在主的讲道里更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。 也让我们认定今天我们跟着主，我们服侍主，我们应该付出代价啊，要舍的态度，死的态度，牺牲的态度，不然我们做仍然是一粒胖胖的一粒麦子，胖得很还是一粒啊，让我们做一个什么呀，死了的麦子，那么就不是一粒了，能够接触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这个十二章啊，头一段是什么呢？破碎爱主，后面就是我们要舍己跟主，主要这么两个意思，是吧？一，我们要效法玛利亚，他在伯大尼最突出的，他真正舍得把自己这么珍贵的真拿大香膏浇在耶稣身上来抹住，从头到脚，这样的爱主爱到这个程度，破碎，他不怕使徒们的反对，犹大在旁边，还不怕别人对他有什么误会、什么想法，他都不管，破碎爱主啊，还要跟主，这就是今天啊，头前面是爱主，后面告我们跟主，那你都要抓机会，主走的路我们要走，因为主已经走了，舍己的路、牺牲的路、十字架的路，主就要被举起来，所以我们要一生高举这位被举起来的耶稣。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嘛，无论是彼得讲道，是以后的保罗讲道，众使徒讲道，他们都是高举钉十字架的主，复活的主，钉十字架的主，他已经活了，他已经活了，做永生的主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做啊，我们要爱主啊，不是啊，还是马马虎虎，或者还是一天的为自己，要有所舍，要有所牺牲啊。所以玛利亚的爱主就是真正的奉献，所以讲奉献呢要讲玛利亚，她甘心乐意抓住机会，所以爱主要甘心乐意，要抓机会奉献给主。这个真拿达香膏就代表玛利亚的爱，平常说呀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的嫁妆一样这么重要，嗯，她的积蓄就是为了这一瓶香膏作为她的嫁妆，他竟然不顾自己，为主安葬，体贴主的心，安慰了主的心，所以主也最感动，主称赞他，你何必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的一件美事，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做这个美事，抓住机会爱主啊，更是紧紧的跟主啊，一直跟主到底，信他，听他的话，遵守他的道啊，不信不听，心里硬心，那么有一天主的道要审判他。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啊啊！所以我们自己要蒙恩，我们也要提醒别人，一同来爱主，来跟主。好，今天。